预备好了吗？
要来听神的道。来，我们来读《民数记》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讲：“你就命令以色列人，和一切患着胎膏的、患着哈消症的，甲因为死尸无清气的，拢出去营外。”
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
无论男女都让他们出去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
跳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
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吩咐以色列人讲，无论男女，那犯人所常常犯的罪，直到干犯耶和华，迄个人就有罪。
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
伊爱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欠人的照少加赔，另外阁加上五分之一。”要归乎所亏欠的人。
第十节，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
别人所分别最圣的物，无论是什么，拢爱归乎祭司。
我们隔了好几个礼拜没有讲民数记是吧？
咱刚才几个礼拜无讲这个民数记。
没有了，前两个礼拜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有点跳过民数记的进度，讲了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我讲别行。
民数记记载了神的百姓在世界旷野中，耶和华的军队如何行军。
民数记是记载上帝百姓在世界旷野中呢，耶和华的军队怎样出军，
如何与神同行，如何侍奉神，
怎样跟上帝同齐行，怎样服侍上帝。
他们已经出埃及以后，已经在西乃山下，在西乃旷野与神立了约。
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
成为神的百姓，而且也开始学习敬拜，那就是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
因家做上帝的百姓，开始学习敬拜，这是利未记跟咱讲的。
现在他们快要离开西乃山，要进应许之地，可是出发之前还有许多要做的事。
现在呢，伊要离开这个西奈山，要入去应允的地，出发前呢，还够做做代志爱比班。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个礼拜讲到他们的做的预备。
所以咱花真侪礼拜讲到因专有比班。
那都记在《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九章。
这拢记在《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九章。
今天我们要从我们还没有提到的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都讲一点话，来讲到他们起行之前最后的预备。
今天要对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来讲到因专有陪伴自己，
比较不是他们要做什么事，而是神教导他们，给他们一些规定。
不是说他们要做什么，但是上帝要教示他们，给他们一些规定。
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其实是先前有许多已经讲过的有关洁净的条例。
他当然他的这段是洁净的条例，以前也没说过。
好像神再一次摘要的提醒他们，要与神同行，要侍奉神，你必须向神圣洁。
但是现在上帝抓重点，又跟他们说一次，让他们知道怎样跟上帝同行，服侍上帝。
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时常会记得这件事，
有圣洁的心跟圣洁的生活才可能与神同行，
有圣洁的心跟生活才能跟上帝同齐行。
神要我们有敬畏他的心，
上帝爱我们有敬畏他的心。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提到，你向着人也要没有亏欠，
我们对人也要没有亏欠。
如果有亏欠，你应该要 要去补偿，不只是向神认罪而已。嗯、
你若有亏欠，唔那是向上帝认罪嘛，爱赔别人。
这里也提到要照顾到侍奉的人，
而且咱来照顾遐个服侍的人。
所以他们将要起行之前，神再一次提醒他们。
所以因为出海以前呢，上帝过来提醒因。
接下去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的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很长的篇幅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条例。
然后呢，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记载一个真特别的条例。
我看我们来读其中的一些段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一个人的母若有淫行得罪她的丈夫，有人跟她行淫，事情 真秘密骗过她的丈夫，而且她被打垃圾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被抓到。
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
伊的丈夫有这个妖忌的心，妖忌伊，伊是被打垃圾，还是伊的丈夫生妖忌的心，妖忌伊，但是伊并无被打垃圾。
这是在讲啥？你听有无？我不知道当时他们翻译为什么这样翻，他的意思就是说。她有可能是真的被玷污了，然后她丈夫怀疑她，也有可能虽然丈夫怀疑她，其实她并没有被玷污。
意思说她可能真的被打垃圾了，但是她的丈夫有妖忌，还是她实在是没被打垃圾，但是她的丈夫也妖忌。
她就要把妻子带着妻子到祭司面前，
她将她的母带去祭司的面前。
十六节说，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呢叫这个妇人人进前来，和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
祭司呢将圣水放在这个火焰的器具里面，又对这个火炉的堆呢提一些土放在水里面。
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
这些呢，就打算那个妇人人的头毛，站在耶和华面前，将思念的素祭，就是妖忌的素祭，放在他的手中。这些手里面提这个得到咒诅的苦水，
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
他叫这个妇人人就抓对讲。那无人跟你行淫，你也无违背你的丈夫做污秽的代志，你就免受这个得到咒诅的苦水的灾祸。
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
如果你违背你的丈夫行了污秽的代志，在你的丈夫以外有人跟你行淫，
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誓语。
愿耶和华呢叫你大腿烂，腹肚胀，和你伫百姓中间，真多，和人咒诅，真多这个，咒诅的话柄。
摩西写这句话不是只是说要叫那个妇人这样发咒起誓而已。
摩西家下家为不是叫那个人爱妇人人就抓你了呢？
而是如果他真的犯了罪，他这样做，他就会真的承受这种后果。
就是如果他真心来犯罪哈，伊都爱承受这样的结果。
这听起来有点像电影的情节。
这听起来跟他电影里面的代志。
我不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真实实行？而且经验这种检测的方式，
我们讲后来以色列人是不是有真正照安尼做哈？有经验这种检查的方法？
圣经后来从来没有再记载这一件事，
因为后来圣经都没记载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人经验过。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超自然的事，对不对？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人有经历到这种超自然的事情。
我想这不是一个自然的法则，说如果他怎么样就会感染什么疾病啊怎么，而是一个神的介入。
这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他如果是犯什么罪，他就 有什么病，其实这是上帝介入的超自然的方法。
因为完全没有证人，没有证据，
因为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
一定是神介入让他发生这些事，别人就知道他真的有犯错。
所以一定是上帝介入，所以呢，别人就知道说他真的有犯错，所以才有这些结果。
如果在各样的人类会犯的作奸犯科犯的罪上面都有这一招的话，那现在法院就方便多了。
如果人犯罪都有这种情形出现，这样现在犯罪都比较简单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超自然的检测方法到底后来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经验过。
所以我不知道说这种超自然的检测方法是不是他们后来真的有去实行。
有可能有吧，
有可能有，
但是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可能这里面包含了几个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呢这个事情有一些意思我们需要怎样。
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试试看想一想这些事。
我是给你一些建议，你可以想看看。
我并没有把握说这段经文有这个意思。
我没把握说这些经文是有这种意思。
不过我觉得借着这段经文我自己会想到至少两方面的意思。
但是借着这些经文我想到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一个做妻子的，你一定尽量不要行出任何会让丈夫疑心你有外遇的事情。
我跟我一个做太太，你不能做出任何代志，和你的丈夫呢会怀疑讲你外面有查甫人。
虽然台湾好像正在努力的，有一些人正在努力的想要在法律上面让通奸除罪化。
虽然台湾的法律呢，一直想要将这个反淫乱的代志，给变作无罪。
可是至少发生这些事总是伤害一个家庭，
但是发生这些事情会伤害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尽量不要行出让丈夫会在这方面疑心我们的事。
所以一个做太太，你不要做出一个事情让你的丈夫会怀疑。
我觉得以今天的世代来说男女平等嘛，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世代男女平等，
这些话应该用在丈夫身上也是对的，所以不要做出让妻子会疑心你有什么出轨的事情的事。
一个做丈夫也不能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太太怀疑你外面有查甫人。
那个意思是说，不但你可以从心里面说我问心无愧，我没有这一回事。
这不但是说你心里面说我里面自己知道我已经相信我没有这种事情，
也让人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们。
你也要让别人呢无理由说你。
保罗在讲到在金钱上清洁的时候他讲过这一件事。
保罗他说到你在金钱方面要清洁，他这样说。
他说不只是我们留心在神面前行光明的事。
他说我们不是只在上帝面前最光明的事情。
也就是说神知道我问心无愧。
就是说上帝知道我心里面没亏欠。
他说我们也应该在人的面前行光明的事。
他说我们在人面前也要行这个光明的事情。
所以他处理钱财的事很小心，总要有人在旁边不要让人家有机会说他。
所以他处理钱财的事情很小心，不要让别人呢有违病。
我相信夫妻彼此之间在这个贞洁上面也应该尽量这样做。
我相信夫妻彼此呢，你在贞洁这方面也要这样做。
我读这段经文我会想到另外一件事。
我读这个经文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夫妻的双方其中一方尽量都要尽量 不要让对方有机会怀疑你。
就是夫妻哈，两方面拢赶快，你尽量卖好对方有怀疑你的理由。
可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是，那么另外一方也不要很轻易的怀疑对方。
另外一方嘛，唔通真容易来怀疑对方。
当你没有真实的证据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一直带着怀疑的心。
如果你无真实的证据，你无应该一直有一个怀疑的心。
除非神写一个神迹，让他显出来。
除非呢，上帝行一个神迹，显明一切的代志。
今天不一定神用这种要喝那个水来显出这件事。
今天呢，上帝不一定叫人吃这个苦水来显明代志。
但是神总有办法显明一个暗中做的事。
但是人暗中做的代志，上帝就是有办法显明。
让我这样说好了，如果神还没有显明，最好你就当作没有这一回事。
我跟你讲好不好，就是上帝若无显明，安尼你上好俩做工无这种代志。
在很多事上都应该这样。
伫真侪代志拢爱安尼。
我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人来告诉我某某人的某一件事。
我伫教会有当时有人来跟我讲某某人有一件事。
通常如果不是已经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人都怎样，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件事，
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
我就会暂时放下，至少我不会去处理。
所以我就暂时放下，我不会去处理。
圣经提到要两三个见证人才处理嘛。
圣经说你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处理。
当神都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也不要那么努力的想要去挖掘去显明它。
所以如果上帝自己若无显明，咱嘛唔通真努力想要去显明。
毕竟你要记得，神是充满了恩典怜悯的。
因为咱来知影上帝充满了恩典跟怜悯。
如果神也用那样的方式搜寻我们，一有错一定要把它显明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大概上面都挂了一个牌子，署名我们所有的罪了。
如果上帝若是咱犯一个错，伊就马上显明，来咱每一个人头壳顶拢有罪的名。
在夫妻身上，我觉得摩西这个条例，特别的实用。
但是伫夫妻这方面的代志呢，我刚刚摩西这一条例真实用。
很可能是历世历代都有这种事。
因为历世历代拢有这种代志。
因为我侍奉主这几十年，我遇见过好几次有像这样的夫妻。
我有在住几那十年呢，真侪摆拄着夫妻有这种代志。
特别是。结婚有相当的年日，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夫妻，
特别是一种结婚真侪年呀，即个夫妻年纪嘛，开小卡卡大的几岁啦。
而且，男生特别多这种情况，
而且是大部分人特别有这种代志，
就是怀疑他太太有外遇或者有这些事，
就是呢，也怀疑伊的太太外面有查甫人。
然后事实上完全没有证据，
那其实都没证据。
甚至旁边的人，那儿女什么都很确定，妈妈没有这样。
以前也跟你嘛，快点，你妈妈不安呢。
可是那个丈夫就常常认为他这样，然后就常常这样用言语啊，用各种方式来侮辱他，来责骂他，来批评他这样。
但是这个丈夫就是一直怀疑，所以呢，用言语的侮辱伊的骂伊批评伊，
弄得整个家鸡飞狗跳的。
所以整个家里都不平安。
我觉得摩西这个律例应该也特别为这种情形说话吧。
我想摩西这个律例也特别为了这种情形来讲话。
你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多忧多疑的人。
你唔通讲做一个向你做要求、向你做怀疑的人。
你知道我刚刚讲这四个字是从诗篇来的。
我头都要讲的，这四是对诗篇来。
我再讲一遍，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多忧多疑的人。
你唔通和家己讲做一个真多要求、真多怀疑的人。
这样你会过得好一点，别人也会过得好一点。
啊，你也过了较好，别人嘛较好。
尽量试试看，没有确定的证据之前，不要常常让那种 怀疑的心留在我们身上。
你若无证据，唔通让这个怀疑的心留在你的内底。
尤其是在这里，中文翻得很好，叫疑恨的心。
这中文讲妖异的心。
你要知道，就是连有证据的事情，有可能我们都要考虑，我们要不要坚持要去处理它。
检查那是有证据，你嘛爱考虑讲是不是一定要处理？
因为很显然，神没有只要一看到我们犯什么错就一定会处理，对不对？
因为上帝并不是看到咱有唔对就马上处理咱。
因为只要想想自己就知道了。
你想看卖给你自己。
如果神把我们的过犯全部都拿来处理，我看我们整天都在罚站。
如果上帝要处理咱的所有的过犯，那可能规日拢给上帝发卡。
如果神没有这样做，干嘛你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上帝不按你做，阿兰何必按你？
如果连我们确定有人犯什么错，我们都要斟酌，我们要怎么样做反应？
如果有人犯错，咱拢需要考虑爱怎样做反应。
那么，当我们并不确定的时候，一直让一个怀疑可能有这种事留在我们身上，而且甚至影响我们的情绪，越想越气。那很不值得。
所以咱呐，无确定，咱不用该一丢一个怀疑的心嘛，安尼愈想愈生气。
我觉得这个条例放在这种他们快要起刑的这个时候，记载这一件事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你看，这个条例呢，坑的因啊，被处罚前真有意思。
因为这个曾经毁坏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因为这种情形毁坏最多人的生命，
这种怀疑留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没有办法光明的度日。
所以怀疑的心，让人无法度过光明的日子。
当然是我们很难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也真恶跟上帝同齐行。
所以，请记得这件事好吗？
所以你要记得这件事。
好，我们来看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
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属归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分别自己归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
他就要离开清酒高酒，也不能喝什么清酒高酒做醋，也不能喝什么葡萄汁，也不能吃新鲜的葡萄和葡萄干。
在一切离暑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
在一切分别自己的日子，今天葡萄树顶面所结的对核到白所做的米都不能吃。
在他一切许愿离暑的日子，不可剃头刀，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柳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暑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第一切黑官，分别个节日纪念，唔通用这个剃头的刀啊剃头，爱好也头毛生长长，伊爱圣洁，直到分别个节归耶和华的日子满。
在他离暑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
伊分别家己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唔通挖滚死尸。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接近，因为那离属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伊的爸母或是兄弟姐妹死的时阵呢，唔通因为因和家己无清气，因为迄个分别家己归耶和华的啊，凭据是伫伊的头壳顶。
摩西在这里记述一个很特别的条例。
假呢，摩西记着。一个真特别的条例，
就是神的百姓，无论是谁，无论男无论女，都可以许一个拿细尔人的愿。
就是上帝百姓呢，无论男女，拢会使许一个特别的愿。
拿细尔这个字就是归主为圣的意思，
就是会使分别家己最圣归乎主，这就是拿细尔人的愿。
我觉得这个条例放在这里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条例放在这真有意思。
他们借着立位记已经说了。所有在会幕在圣殿里面的一切的敬拜侍奉的事情，
伊已经讲过，伫回报内底一切敬拜甲服侍上帝的代志。
可是你知道那些服侍都只限于利未支派，还有亚伦的后裔。
但是摩西讲的这些代志呢，拢是有限制，只有这个利未支派甲亚伦的后裔才使做。
但神的本意其实要全神的百姓都应该要侍奉神的。
但是上帝本来意思是。全部的上帝百姓拢爱安尼服侍上帝。
他们立的国，神称他叫做祭司的国度。
因为因的国叫做祭司的国度。
但是因为神的百姓的软弱，所以神先拣选了一部分的人服侍他。
但是因为上帝百姓有软弱，所以上帝先拣选一部分的百姓来服侍。
如果一起头就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参与服侍，大概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是所有人拢参加这个服侍，可能会乱七八糟。
但其实神的本意是。要大家都可以参与服事的，
但是你上帝原本的意思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服事。
虽然他在旧约时代暂时定规了，只有利未支派跟祭司能够服事神。
所以在古约的时代呢，上帝规定跟利未支派跟这阿伦的后裔可以服事。
但是他设立的这个许拿西尔人的院，好叫一般的百姓也有机会服事神。
但是上帝呢，和因呢，会使下这个原罪，那世纪人，那世纪人的关，所以伊买使服侍上帝。
我并不知道许了拿西尔人愿的人，是不是真的可以陪在祭司利未人旁边，进到会幕里面参与那些服事。
我们怎样讲，这个人伊那是下这个那世纪人的关，是不是使入去这个会幕，甲祭司安尼在伊边啊咧服侍？
圣经并没有明确讲，
因为圣经无明明讲。
但是我会这样猜，还有一个原因。
我安尼有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有一个人，从小就做拿西尔人，也是一辈子都做拿西尔人。
伊祖虽然的做这种拿西尔人，而且一世人拢安尼。
他是利未支派的，但是他不是亚伦的后代。
伊是利未支派，但以及伊唔是亚伦的后裔。
可是他却负责执行祭献祭的事，那是祭司才能做的。
但是伊负责这个献祭的代志，这是祭司才使做。
这个人就是撒母耳，
这个人就是撒母耳。
但是我不确定一般的百姓如果他们许比方一个月的拿西尔人的愿，是不是就可以进会幕圣殿里面服侍。
但是我们讲说，如果一个人他做这个拿西尔人跟他 一个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进去会幕服侍，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在这里提到拿西尔人的条例，他们要守的这三条法规本身就是代表了一种服侍。
这个拿西尔人呢，因爱守的这些规矩，这本身就是代表一种服侍，
而且有可能那才是服侍的内在的真意，
而且这是服侍真正的意义。
所以有一天，所有的属神的百姓都可以见到神面前服侍他。
所以有一天，所有属地上帝的百姓都可以进到上帝面前服侍。
但在旧约时代，利未支派以外的神百姓，他们并不需要只是站在旁边看而已。
但是古约时代上帝的百姓嘛，不是干那站在边啊咧看。
如果他们许了拿西尔人的愿，
如果因许这个拿西尔人的愿，
在那段时间他们在旁边看的时候，他们心好像跟祭司利未人同心一起在那里服侍一样。
所以呢，因在边啊咧看的时候嘛，是跟这些祭司利未人安尼同心一起服侍同款。
这个拿西尔的愿，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三件事。
这个拿西尔人的愿呢，他都要讲到三件事。
我想这三件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不是被规定的，不是被要求的。
这三件事不是被规定、被人要求的。
因为我们说的那是一个许愿，对不对？
因为他都要讲，这是下一个愿。
你可以不要许那个愿。
你不需要许这个愿，对不？
所以你许愿是一个甘心的、自发的。
所以你许愿是甘愿的，是主动的。
我相信那正是一个人服侍神最真实的内在的含义。
我感觉一个人要服侍，哈，这就是伊内底真实的应该有的情形。
今天早上，如果你是一个有参与无论哪一方面的服侍的人，你是不是像这样是甘心的服侍？
你在这里，这些人如果你有参加服侍，你的心是不是真 甘愿服侍。
如果你发现不是那么甘心的时候， 我不是觉得你就因此应该停下服侍，而是有可能需要想一想，调整一下自己。
如果你若无甘愿，我的意思不是讲你都唔免服侍，那是你要调整你的心。
我们来看看人许拿西尔的愿有三件事。
我们来看你许这个拿西尔人的愿有三件事。
第一就是，凡是跟葡萄有关系的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吃。
你别再加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物件。
你知道五谷米啊、面粉啊，那个是维生的食物。
你知影五谷啦、米，这拢是你维持生命爱食的。
可是葡萄，无论是鲜葡萄或者是酿成的酒，你可以说那算是奢侈品。
但是呢，葡萄还是葡萄酒，哈，这是要让你享受的啦。
你没有吃喝那些，并不会死。
你无食啉这物件，你袂死。
所以那是让我们用来享受跟欢乐的。
所以这是要让你享受欢喜的物件。
所以会不会拿西尔的愿境界？葡萄有一个意思，就是暂时你禁戒这些合法的享受。
所以你别再吃这个葡萄，可能那个意思是你暂时不去做一些让你合法的享受。
合法的意思就是你做没有什么错。
合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做不对，
没有人要求你说一定不能吃，才没有犯罪。
没人要求你说你绝对不能吃，这是没犯罪，
是你自己甘心的，
是你自己甘愿的。
所以你甘心放下原来是合法的享受，
所以呢你甘愿放下这些合法的享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服侍的心态， 内在的真意，对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服侍主里面真实的一种态度。
你也可以在那边自在的享受，可是你却甘心拿起这个工作来在那边做。
你也可以去享受那些事，但是你甘愿要放下这来做你应该做的事。
当你所有的服侍都带着这种态度的时候，多么好。
所以呢，咱服侍这种态度这样真好。
我觉得那就拿西尔人的愿的第一个条例的含义，
这就是拿西尔人的愿第一个条例的意思。
对这个条例，我把它应用在其中一个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做的事上面。
这个条例我给应用在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做的代志，
就是禁食、
禁食、
fasting、禁食、
禁食。
如果把它应用在这里，显然我的观点就是认为禁食不是一个责任，
所以呢，禁食不是一种责任，
应该也不是跟神交换条件该做的事，
不是你要跟上帝交换条件，所以你这样做。
有的人把禁食差不多看成这样，
有的人将禁食就是看做跟上帝交换条
件。比方借着禁食，他们希望一个病得到医治。
主我呢，今朝祈祷你来，让我病得到医治。
借着禁食，希望神赋予他一个特别的圣灵的恩赐。
如果我呢，今朝祈祷上帝，你来让我圣灵的一个恩赐。
神有可能因为我们禁食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些。
有可能上帝在你禁食时阵赐给你吃。
但是我蛮相信，我们不该在禁食的时候有这样的动机。
但是我相信，这不应该是你禁食的动机。
我们曾经在礼拜二晚上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
我在拜祭安八公贵记的以赛亚书，我有讲过。
我提到几个我觉得禁食的时机。
我讲到禁食的时机。
第一，当一个人遇见一些事情，以至于心里面沉重，根本吃不下饭的时候，是很好的禁食的时机。
如果一个人呢，伊心了一件事。这个重重跟他很重，所以呢他吃饭吃不下，
无论他是因为
禁食的时机，
无论他是因为自己的事还是因为别人的重担，
无论是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比方你刚听见你一个人很亲近的人得了严重的疾病等等，
比如说你一个很亲近的人呢，你听起说他得到很严重的病，
你不是想要禁食祷告来换取他的医治，
你并不是要用禁食祈祷来 跟主告我说主你要医治他，
而是因为你真的对这件事有负担，所以差不多吃不下饭。
那是因为你对这件事真的负担，所以你吃不吃饭吃不下。
当然我不是要你从此以后就应该有一直有负担，一直吃不下饭，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一直有爱有负担，一直饭都吃不下。
我们通常那么有负担那么难过，吃不下饭也是短期的吧，对不对？
因为呢你这么啊艰苦，你吃饭吃不下也是短期的啦。
你吃不下饭就不要急着去吃，
你如果饭吃不下你不需要着急，
可是把那个难过的心情化成祷告吧，
你将这个艰苦的心情变作祈祷。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哈拿。
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就是哈拿。
他常常被他的对头欺负，
他的对头时常欺负他，
到会幕去过节，本来是很快乐的事，
他去会幕那过节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
又可以吃鸡肉，
可以吃这个很多吧。
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吃太多肉，
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没吃很多吧，
所以他们上去过节吃鸡肉是很快乐的事，
所以他们过节时候去吃吧是很快乐的事。
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对头就特别的会攻击他，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对头会攻击他，
所以他常常很难过，
所以他时常很艰苦。
他难过的时候不是只是向丈夫诉苦，
他艰苦的时候不是只有跟他的先生说而已，
也不是抱怨天尤人，
也是一直埋怨，
他甚至没有请教会为他祷告，
他也没有请教会为他祈祷，
他自己去祷告，
他是自己去祈祷。
他因为那么有负担祷告，他就吃不下饭，
因为那么负担要祈祷，所以呢他吃饭吃不下。
事实上这个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种事情呢有很长的时间。
有一天他正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临到他，
有一天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上帝临到他，
借着当时的大祭司告诉他神垂听他的祷告，
借着那当时的这个大祭司上帝向他说话，
那个结果就是他生出了撒母耳，对不对？
那个结果就是他生出撒母耳，
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许了另外一个愿，就是要他生的这个儿子终身要做拿细尔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另外一个愿就是让撒母耳一生都做这个拿细尔人。
还有另外一种进食的时机，
还有另外一种进食的时机，
就是如果有人太忙，
有人想不赢，
他觉得他应该多祷告，
他感觉自己要多多祈祷，
找不到时间祷告，
但是没时间祈祷、
有的时候你用吃饭的那半个小时拿来祷告蛮好的，
所以用吃饭那个半点钟来祈祷，
这不是一定要这样的，
这不是说你一定要这
样，是你自己甘心选择的，
是自己甘愿这样做，
你在那一刻你觉得选择来祷告比吃一顿饭重要，
你感觉说我在这个时间来祈祷比吃饭较好，
所以你那样祷告不一定要为什么事情神要垂听，
所以呢你这样祈祷并不是为了什么事情上帝爱给我听，
你只是渴望跟神相交，
你不过是真愿望跟上帝有相交，
也许里面有附带的为一些事祷告，
当然也有可能你在其中为一些事情祈祷，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进食祷告的时机、
我感觉这是很好的进食祈祷的时机。
第三，如果什么时候神特别感动你进食祷告，你就照着行吧。
第三就是一个人有得到特别上帝感动要叫他进食，他就这样做，
无论是有特别的需要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无论是有特别的需要还是没有特别的需要，
如果你真的觉得主感动你要进食祷告，你就这样做吧。
如果你感觉上帝感动你进食祈祷，你就这样做。
第四点，
第四，
我们可以主动的安排这个事，
那你在主动来安排这种，
就像许拿细尔人的愿一样，
这个亲像你在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同款，
给自己定规说，我比方每一个礼拜要进食一餐，
比如说你自己定规说我一礼拜有一顿进食，
有的人觉得他们是无法进食的，因为他们忍受不住饥饿，
有人感觉自己无法度进食，因为迄个枵的感觉已经受袂掉。
我很同情这样的人，
我真同情这种人。
可是我觉得，一个礼拜那个早一餐进食，应该还好吧？
啊、我是觉得说你一礼拜禁食一顿应该还可以啦。
如果你试试看，有的人一个礼拜早两餐禁食也蛮好的、
还是你试试看一礼拜有两顿你禁食几顿也不错，
像穆斯林的斋戒月一样，他们从日出禁止到日落。
这个穆斯林因为有特别的斋戒月，就是日头一出来到日头落山这段时间来禁食。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禁食过一个晚上，饿着肚子睡觉也蛮好的经历。
但是我感觉呢，你若是禁食呢，你是暗顿无食，所以你摇摇去睏嘛，袂歹。
你已经明白我没有在讲规矩，
你还知道我不是说这是规矩，
这是许一个愿，
这不过是下一个
愿，自己甘心放下合法的权益，
你自己甘愿放弃这个合法的权益，
很可能那是一种服侍，
这是一种服侍，
这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安提亚教会他们用了几句话来路加记载说他们禁食侍奉主的时候。
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讲这个安提亚教会因服侍主禁食的时阵，
许拿细尔人的愿。第二个条例是不可以剃头发。
这个是拿细尔人的愿，第二个规矩就是你不可以剃头毛。
跟这个相关，你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孙，记得吗？
跟这个有关系，就是长孙的代志，你真熟对不？
那是另外一个一辈子做拿细尔人的人。
这个人嘛是一世人拢做这个拿细尔人。
那个人有点特别，因为是神，神的使者要他的父母让这个孩子从小做拿细尔人。
是上帝使者叫伊的父母讲，好，这个囡仔自细汉就做拿细尔人。
这好像跟我们说甘心不太一样哦。
这个人讲甘愿，跟他无相像。
不也不一定。
那不一定啦。
就像我的牧师荣教师，他妈妈在他从小就告诉他，你是要做中国宣教士的。
就亲像我的牧师荣教师，伊就虽然伊妈妈来甲讲，你是要做去中国的宣教师。
他说他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生命有另外一个意义，
所以短以后，他从来没想过说我生命有另外一个意义，
而且他从来没有觉得是被勉强的，
而且他从来没感觉说他是被勉强，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三孙他虽然没有觉得被勉强，可是他没有好好的走。
三孙虽然也没感觉被勉强，但是他没好好走，
他曾经把这三个条例全部都犯上了，
因为他都没遵守这些规定。
也许这是为什么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就是撒母耳。
所以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上帝兴起另外一个人撒母耳来代替这个三孙。
你如果看人画三孙的画像，一定画头发很长的。
你若看人画这个三孙，你会看应该画头毛真长安尼。
可是很奇怪，他们画撒母耳的画像都不这样画。
真有意思，因画这个撒母耳的像时阵，不是安尼画。
可是我相信撒母耳的头发也很长。
我相信这个撒母耳头毛嘛真长。
因为他终身不剃头的。
因为一世人拢无剃头毛。
这用在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呢？
这应用在咱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给你做参考。
我的想法先来给你参考。
剃头发可能代表了。我们身体一般的需要，
剃头毛呢代表咱身体一般的需要，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正常的事物，
代表咱生活正常的代志。
做那些事不是错的，
你做这些代志不是不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刻意的不做那些事，
但是当时咱跳过以外做这些代志，
好像我们的心更专注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好让你再更加专心来到上帝面前，
那是一种侍奉的。意义，
这就是一种服侍意义。
也许可以这样讲，比方你读报纸啦，你上网看媒体的新闻啦，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就是你有当时你的看报纸，还是你上网去看一挂新闻。
你想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想要得到一些常识，
你想要怎样世界上发生什么代志，你要得到一些知识，
欣赏一些文学作品等等，
你欣赏一些文学作品等等，
这些都是正常合法的，
这都是正常合法的。
可是会不会有时候 你暂时今天你放下这些，
但是有当时呢，咱要跳过伊放落，只有跟你玩安尼做。
本来看电视的时间，本来上网的时间，你放下来，用那个时间安静一下，有一些祷告。
你用看电视啦，哈，还是上网的这个时间呢？你来祈祷安静，在上帝面前。
未来，如果你照我今天所说的学习这样做，让我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这是在许拿西尔人的愿。”
所以未来你若安尼做，你也在家己讲：“我现在就是咧许这个拿西尔人的愿，
好像我能够更好的服侍神。”
安尼我也在更加后来服侍上帝。
美国有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 David Wilkerson， 做了很多青少年帮派分子的美好的事工。
有一个这个代笔牧师呢，伊做一挂青少年跟黑社会的人的工作。
当年他悠悠哉哉在一个乡下做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的时候，
本来是伫真卡所在呢，做牧师兼主宰。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家里面看电视，
但是刚暗时伫厝内边看电视，
忽然有一个意念在他心里面。
忽然间有一个思想在伊的头脑。
我这样每天晚上花两个小时看着一个黑色的方盒子，里面有小小的人在那跳来跳去，在干什么了？
我每天坐在这个四四角角的阿爸面前，爱去看有人细汉人底下跳来跳去，是在痛上。
他就觉得好像主感动他，应该用那个时间祷告。
伊就感觉讲主感动我，用即个看电视的时间来祈祷，
所以他就跟神求一个印证。
所以的向上帝求一个印证。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求印证的，
其实这不需要求印证。
他说：“主，如果我去做一个贴一个广告出去，要卖电视，明天早上八点钟以前了哈，有人要买我的电视，就表示这是出于你的。”
主，我若去拍广告，哈，讲明仔载早起呢，八点以前呢，我要买这个电视，然后有真正有人搞我买，安尼这就是出得力的。
他太太听说了以后，笑他说：“你好像没有那么情愿的样子。”
太太怎样了？讲你敢那无什么感官哦。
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以前，他接到一个电话。
但是刚呢，早起八点以前，伊接到一个电话，
居然有人要买他的旧电视。
有人要买伊这个旧的电视，
所以他一定要卖掉，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卖掉。
他开始每天花一点时间祷告，
所以每一日伊就花一挂时间在祈祷。
不到一个礼拜，主忽然给他开路，带领他到纽约去，开始了他一生非常精彩的服侍。
过不偌久的时间，上帝就引出来去纽约，和伊开始一生真精彩的服侍。
这种不要剪头发，有的时候几乎可以按字句来实行的。
这你不需要剪头毛，马来西亚教育按你讲的实在去做。
在我身上有一点类似这样。
因为我的心胸毛这种代志。
我在大学的时代，我就开始自己剪头发。
我就读大学哈，我就开始自己剪头毛。
你不一定能像我这样。
我知道你不一定有看到像
我
呢。
我的头发的结构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的头毛较特别，
所以我可以这样。
所以我也是按你。
连后面我都剪得到。
我买在剪后边的头毛。
我只有服役当兵两年，没有办法自己剪头发以外。
我只有最兵役两年，不怕都自己剪头毛。
从24岁我退伍一直到现在，已经快要40年了，我从来没有进过立法院。
所以对这个社会，退伍以后一直到现在，遐尼侪年，40年哟，我拢无去剪头毛店剪头毛。
我差不多一个月自己剪一次头发。
我一个月自己剪一摆。
5分钟就结束了。
5分钟就解决。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不只是省时间，而且让我生活单纯很多。
你想这真。没浪费时间哈，而且我也是过一个真单纯的生活。
我不是只有剪头发使我生活单纯，
我不是干那剪头毛这方面，好，我生活真简单。
我跟我的妻子真的是从结婚以后一直都过很简单的生活的。
我跟太太结婚以来，我拢过真简单的生活，
吃饭啊，生活很多方面都是这样，
真多方面拢真简单。
当然，我们没有孩子，占了很大的优势。
当然，我无囡仔安尼真好。
你如果有小孩，你不能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
你老囡仔，你可能无法度像阮过啊，这么简单。
至少你不能够那么简单的吃。
你无法度食啊，这么简单哦。
可是有可能，你还是可以留心，你怎么样可以生活简单一点。
但是你也可以注意说，怎样你生活可以变得简单。
在许拿细尔人的愿，有第三个条例。
这个是拿细尔人的愿，有第三个规定。
就是你不可以碰死尸。
不可以碰死尸。
在律法里面碰死尸会沾染不洁。
你在如何来在你帮死人的身体，
当然我们都有机会碰到死尸。如果我们有亲近的人过世，
当然我们都有机会去碰到死体，因为我们亲近的人的过世。
可是一旦你许拿细尔人的愿，你就要像祭司一样，即使是因为自己的最亲近的人，你都不要沾染死尸。
如果你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你都要亲像祭司同样，你最亲近的人过世，你也不可以去碰他的死体。
我想这个意思跟前面的是很接近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是合法的事、正常的事，可是你放下来，
这就是讲，这代志其实是合法的，但是嘛是正常的，你放落来，
而且带着一个态度，就是 others may, you can't， 就是别人可以，你不可以。
所以六界台都的是把人会使做，我袂使。
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一个规条，你去遵循，然后告诉别人你也应该这样。
所以这不是讲，我你嘴，你嘛爱对我
你
嘴。
你看到别人没有这样。你不用嫉妒他，也不用不高兴，是你自己甘心选择的。
你若看别人无甲你同款的嘴，你唔通嫉妒伊，嘛唔通生气。
我把这个应用在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上面。
我将这件事应用在一个真实际的代。
当我们许愿圣别归主的时候，
咱许愿圣别归主的时阵，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亲友。靠近的人突发性的事情或者特殊的一个环境遭遇，都不要成为我们沾染不解或者是违背神的理由。
就是咱出来边的人是亲友，突然发生一挂代志，也是你拄着特殊的这个环境遭遇，拢袂使变作你拍拉山为避上帝的理由。
你知道这个拿细尔这个字啊？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约雅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说预言的时候，用到过这个字。
拿细尔这个字哈，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六节，雅各讲到约瑟时，嘛用同款的这个字。
听起来好像我在帮他翻译，我刚刚没有讲经节，他都帮我讲了。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六节，当雅各。论到约瑟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眼说，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
那个讲约瑟是跟他的兄弟特别不相款。
这个迥别这个字跟拿细尔就同一个希伯来字。
所以特别不相款，这个字就是拿细尔自己。
你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是很棒的，就是 others may, you can't， 就是别人可以，我不行。
所以你生命里面哪有这种事情，就是别人可以我不可以，其实这
是不是律法的规条，
这不是律法的规定，
不让我们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
不感觉说啊，我来不可以做这么不公平，
而是我们甘心选择的，
那是我甘愿，
我们觉得那是荣耀的事，
我感觉这是很荣耀的事。
因为拿细尔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这个拿细尔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比方在耶利米哀歌四章第七节，它翻译成什么呢？
因为亚利米哀歌呢四章七节安尼翻译，
那你翻译这个字翻译成贵胄，
翻译做世家，
西安的贵胄，你知道贵胄的意思？贵族啦，或者尊贵人，有高崇高地位的
贵人，有真高的地位的人的意思。
所以，当你许拿细尔人愿的时候，你是在踏向一个更尊贵的一个身份呢。
所以你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意思是你要搁去较尊贵的迄个地位。
有一些律法你不遵守，你会违背神。
有一个律法是你不去做，你都违背上帝。
你必须遵行，
你一定要去做。
可是神用很多方式保留了有像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呢，上帝用真多方法来保留一种情形。
就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甘心做的。
就是一个代志，你是甘愿去做。
一旦你甘心做。你就使自己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一旦你甘愿，你就让自己变成尊贵的人。
我做这些美好的事，包括舍己、服侍人、敬拜神等等，是甘心做的。
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我牺牲自己来帮助人，来敬拜上帝，这是我自己甘愿的。
我乐意放弃合法的权利，
所以我要放下这些合法的权利，
只为了能够更多的亲近神、侍奉神、服侍别人。
所以我这样可以更多时间来亲近主，来服侍别人，
那是最尊贵的，如同神的儿子。
所以这是真尊贵的事情，就亲像上帝的子所做，
因为神的儿子就是这样做的，对不对？
因为上帝的子他就是这样做。
我也把它应用在一件事上，
我也将这件事应用在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个人神呼召他要服侍主，
如果一个人上帝呼召他来服侍主，
你要留心，不要让家里的一些牵挂拦阻你走上去，
不要家里面的事情拿走你这样来服侍主。
我特别想到这一件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我选了那一首诗歌，宣道诗143首。
我就是因为想到这件事，所以我一开始给大家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3首。
好几十年前，加拿大一个女孩，神呼召她到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
很多年以前呢，上帝呼召一个加拿大的女孩去中国傈僳族那里服侍。
当她要去读牧底圣经学院装备自己的时候，
伊要去读这个牧底的圣经学院，新堂伊来陪伴家己的时阵，
原来已经在傈僳族中间宣教的赋能人宣教士，
有一位原本就在中国这个傈僳族宣教的这个赋能人，
他希望有男生去那种不容易的地方服侍，可是没想到只有女孩子答应他的那个呼召。
以前五万收一个查甫人会使去服侍，但是想不到是一个查甫囡仔愿意答应上帝呼召。
他虽然有点失望，他还是好好的跟他谈。
虽然呢，这个赋能人有一挂失望，但是也好好跟这个查甫囡仔谈。
他跟他谈了谈了，忽然谈见一件事情。
一谈谈以后呢，忽然跟你讲到一件代志。
他说：“如果你要去了目的圣经学院，说不定撒旦会借着你的家人拦阻你。”
伊讲，如果你去新娘伊堂册，可能撒旦会借着你厝内边的人拿走你。
如果忽然你接到一个电报说，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你接到一个电报说你的母亲生严重的疾病。
如果你接到电报，跟你讲，你的老母生破病真严重，
你一定赶快就要回家。
你本来欢迎是要紧紧回去，
可是你一边在整行装的时候，我建议你要一边去查一下你是不是该回去。
你一方面的困这个行李，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去查验讲这敢真正的代志。
你在芝加哥那里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一个长辈可以做这件事？
你在芝加哥那个所在是不是有一位你信任的长辈可以替你做这件事？
杨幂桂林记这件事的时候这样讲，
这个杨碧桂林这个传告书以记这件事时阵安尼讲，
他说如果我知道他讲的这一句话后来将要几乎完全的应验，他一定会觉得他好像站在圣地一样。
伊讲如果我以前知影讲伊讲的这件事后来完全应验，我应该感觉讲我家己是徛伫圣地。
只是后来，负责人说的不太完全，因为发生这个事的是他的父亲，
但是后来呢，不是像这个赋能人所说的，是他的老爸破病，
所以他想起赋能人的话，
但是他想起这个赋能人跟说的话，
一边整行装一边打了一个电话还是电报我忘了，
一方面在欢迎你，一方面打一个电报，
所以那位长辈赶快帮他查，
所以呢，那个长辈就替他查，
回应他说他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你可以不用回去。
他说你老爸已经稳定了，你不需要回去。
我看过很多例子，
我看过很多例，
如果不是刚刚像刚刚那样做，
如果你不是像他刚才这样做，
我看过不少例子，后来他们就很快就离开那个学校，然后后来走的路就跟原来预计的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些人他就是因为家里发生事情他就离开学校，后来他所走的路跟他原本应该走的路就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就没有杨幂桂林他宣教那个非常奇妙的故事，还有他写的许许多多的书了。
如果杨幂桂林没听这个赋能人的话，这样可能我们今天就没办法读到他的书，知道他所做的很多精彩的事情。
所以我用这样来诠释拿西尔的愿。
所以呢，我用这些事情给你解释什么叫做拿西尔人的愿。
最后我请大家看民数记第六章最后
最后一遍，来看民数记第六章
24-27节，
24-27节。
这段话是祭司为百姓祝福的话，
这是祭司为百姓祝福的话。
你这里不要翻掉，我要先提到另外一处经文，是很多教会牧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为神百姓祝福的话，那个在哥林多后书13章13节吗？
我先要跟大家讲到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真多牧师用这段话来为会众祝福14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主爱、圣灵的感动，时常跟您众人同在。
不过有时候我喜欢用摩西讲的祭司的祝福为人祝福。
不过有当时我较介意用摩西。叫这些专用给百姓祝福的话来祝福。
以前我们台语聚会刚开始的头几年，我们常常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带大家唱从这个祝福发展出来的诗歌。
以前我们台语聚会刚开始时，我时常唱一条歌，就是用这些话来写的歌。
林姐，你还记得？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用恩典救你，也愿主被主庇宽待你，愿耶和华常常夸过你，赏赐你平安。阿门。那这段话我们来读《民数记》第六章24-27节。很多牧师不用这段话，我一点猜，因为背不起来，因为太长了。
因为这话太长了，所以很多牧师没这样用这话祝福人。
我花了不少功夫把它背起来，
我花很多功夫背。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大家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予你；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